4月9号，一条无官方确认的消息在海外静静流传。贵州省省长李炳坤、前总理朱镕基亲点的秘书长正在接受询问。询问什么？表面是行贿，涉及金额超过1200万人民币、60万美金以及500万港币的香港保单，前后17次分批送达。但这个只是账面上的数字。真正的问题，你要从一个女人的名讲起。她叫荣丽，是马兴瑞的妻子，亦是彭丽媛最亲近的闺中密友。而当你将这几个名字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李炳坤这条线，他的另一头连住的不是一个省长，是整个中南海。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4月9号，一条消息由海外静静流出。旅澳自媒体人蒋孟正发表文章爆料，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长李炳坤正面临询问。李炳坤2013年7月至2020年11月历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江西省委副省长、赣州市委书记和江西省副书记。而马兴瑞在2015年3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省长。因为深圳和赣州是革命老城区的关键配对合作城市，马兴瑞的妻子希望马兴瑞的秘书高世文做赣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马兴瑞的妻子荣丽间接暗示李炳坤的妻子升职的事，高世文的妻子就贿赂了李炳坤的妻子17次，确认的非法违纪资金总额是1280万，超过10次分期付款，60万美金分两次支付，10万加币分两次支付，12万新加坡元分两期支付，和500万港币以保险单形式支付。消息无官方确认，但这个本来就是中共政治的运作逻辑。通报从来都是最后那个动作，询问、隔离、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三步节奏在过去几年里面你我都见识得够多了。李炳坤很多人可能还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你记住几个关键词就够了。朱镕基的前秘书，山东人，曾经任赣州市委书记，这三个标签叠在一起就明白这个人如果倒下意味着什么。因为李炳坤这条线不是单独断的，他的另一头连住马兴瑞的妻子荣丽，连住120份香港保单，最后连到一个任何人都不敢轻易点名的地方，就是中南海第一夫人彭丽媛。那就等我们由一笔贿赂讲起。马兴瑞担任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那几年，身边有个跟了他多年的秘书长叫高世文，山东人。2016年高世文被外放到江西，他在赣州市政府挂了个副市长的职务。官场外派本不稀奇，稀奇的是之后发生的一切。他在江西官场一路超水准发挥，由赣州市委副市长到福州市市长，再到2024年8月的南昌市长，一路向上晋升，速度之快连同僚都觉得不对路。这些高官在官场背后的运作全部经过他们同床共枕的另一半、妻子或情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祖籍都是山东，这个就是中共腐败最精妙亦都最难捉摸的地方。他从来都不走直线，而是通过女人、通过家庭、通过饭局和人情，将利益和风险全部折叠起来，令每个人都沾一点手，而每一个人都讲不清楚。在这条链的源头坐住的是荣丽。荣丽是马兴瑞的妻子，但在中共高层的语境里面，她更重要的另一个身份是彭丽媛的闺中密友，彭丽媛的白手套。 有報道指，榮麗在香港購置了多達120份高額保單，她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分送給政治局委員的子女和高層家屬，在高層圈裏面織起一張秘密的政治利益網絡。這種操作表面是合規的金融工具，實際是將利益鎖入一份份保險合同裏面，進可攻，退可守，就算被查亦都讲不清楚钱由哪里来，送了给哪个。120份保单就是120条绳，将高层家庭一个个捆入这一张网。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神坤直接点名，彭丽媛在中共政治格局入面的影响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尤其在宣传和文化领域，他的影响力比得上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江青这两个字在中共语境里面从来都不是褒义，将彭丽媛和江青相提并论，这个并不是赞美，这个是警告。你看下山东帮的版图就明白了，国防部长董军山东烟台人，海军司令胡宗明山东青岛人，文化旅游部长孙业礼山东安丘人，宣传部副部长胡和平山东临沂人，司法部长何荣山东临沂人，最高法院院长张军山东博兴人，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家常委王沪宁山东莱州人。由地方睇，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山东人，江苏省委书记长星山东人，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山东人，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山东人。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军队、教育、宣传、司法，山东籍官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正常的省籍分布规律。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布局。有分析认为，这一张以彭丽媛为隐形轴心，以山东乡宜为纽带的人脉网络，是近几年静静形成的一股体制内暗流，它依附在习近平的最高权力而存在，但就又逐渐发展出一套平衡于习近平夫人意志的利益交换系统。边个提携边个，边个关照边个，边个妻子送给边个礼物，一笔一笔都有账。问题是，当习近平开始清查马兴瑞，他拉动的是这张网的一条核心绳索。习近平当然知道这张网的存在，所以你看到了夫人整风。根据可靠消息，目前政治局委员的妻子每个月要被集中参加两次党风廉政学习，每次结束后还必须提交详细的个人和家庭情况汇报，这个不是形式上的形式，这个是一种叫做人治政治的管制手段，就等于将整个家庭都圈入监控范围，令每个高层官员都明白一件事，你身边的人都在这里被看住。荣丽的120份保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爆出来的。而马兴瑞案的真正目标，有分析认为从来不单只是马兴瑞本人，他是一个入口，他是用来拉动山东帮清算胡清华那一派关系网络的战略支点。李炳军被询问就是这一把锁匙插入去，开始转动的声音，锁匙转一圈后面还有多少扇门会开，现在还讲不准。二十一大的钟声仲远，但战鼓已经敲响。这个系统由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廉洁而设计的，它是为了忠诚而设计的。而忠诚一旦开始用女人和保单来测量，它就不再叫忠诚，而叫做把柄。习近平现在手上多了一个把柄，问题是面对那个人是他的妻子最好的闺中密友。这场整风究竟是铁腕清场，定是一场走在刀刃上的家务事？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是二十一大前最值得盯紧的政治风向标。有人称马兴瑞、李炳军和高世民的权钱交易和政治网络是由他们的夫人或者情人完成的，这个亦都叫做权势政治。 这个在中国的独裁政治体系中从来都不是新鲜事。据傅龙山先生在韩中国编辑整理的文章报道，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除了夫人王冶平之外，还有四大情妇王丽满、陈志立、宋祖英、李瑞英，其中王丽满被公认为是江泽民的头号情妇。王丽满是怎样上去的？这个女人由电子工业部一名普通秘书直接跨越多个层级，坐到深圳市委书记的位置。官方档案入面没有任何合理的职业轨迹可以解释这个跳级。党内退休老干部私底下流传一句话，讲穿了就是你又在办公室入面，在江泽民的办公室入面，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在床上。我们暂且不讲江泽民的私德，而是关注这个系统究竟怎样运作的。王丽满到了深圳之后做了些什么？他建立了一个派系，原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王荣、深圳前政治委书记蒋尊玉、原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原深圳市市长许忠衡，一个个被他提携上位的名字，构成了一张覆盖南方的政治网络。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说得很清楚，王丽满提拔人从来都不看能力，看的是对江派的忠诚度以及分赃能力，这个不叫做腐败，这个叫集体勾结性腐败。他自己呢，在深圳五洲宾馆长期占用高级套房，每个月的私人宴请开支15万到20万人民币，全部由市政府账户报销，牌面是公家的，权力是自己的，后台是江泽民。中国问题专家明居正说，王丽满是深圳的核心价值，不是治理城市，是替江泽民集团看管深圳钱庄，这座城市是江派资本的中转站。这个就是权势政治的底层逻辑。你以为这个只是道德问题？不是，这个是一套制度设计。在中共官场，性从来都不是私事，它是一种交易媒介，比金钱更隐蔽，比承诺更有约束力。有分析认为，江派核心圈入面的成员在进入最高层的核心之前，往往要完成一种特殊的入门仪式，一是就共同镇压法轮功，手上沾血，一不是就是在同一个女人床上交换秘密，形成互握把柄的命运共同体。这个不是传闻，这个是黑帮逻辑，你入了门就回不了转头。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说得更加直接，中共内部的权力运作从来都不似一个现代政党，更加似一个拥有军队的超级黑帮，老大提拔手下，手下替老大守地盘，忠诚的交换是利益，背叛的代价是灭顶。王丽满和江泽民的关系完美符合效忠首领以换取封地的逻辑。被称为军中妖姬的汤灿就是另一个版本，他不单只是江派高层的情妇，他是联络员，在床上获取的情报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军方人事布局。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这几个后来相继落马的名字都在这个网络入面。毛泽东的前居之鉴更早，张玉凤，一个由列车服务员变成毛泽东私人秘书的女人，晚年的毛泽东外部资讯的唯一过滤器就是她，一个女人掌控了皇帝的耳仔，亦就掌控了帝国的神经末梢。在自由社会，性丑闻是政客的终局，在中共，性是入场券，这个才是最值得你记住的那句话。这个系统不是被腐败侵蚀的，它就是为了腐败而设计的。它用共同的罪恶来锁住每一个成员，用互相掌握的把柄来代替真正的忠诚，用床上的秘密来绕过组织部的程序。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当习近平推行夫人整风，要每个政治局委员的妻子按月上交汇报，这个不单止是反腐败，这个是在试图接管这套系统的底层控制逻辑。因为他知道这张网的线头不在办公室， 而在鵝塔之上。江泽民用过王丽满，王丽满替他守住了深圳的钱庄。习近平现在用整风，要将这套逻辑拆了，重新握在自己手上。历史上每一次整风，最终都针对权力再分配。这一次究竟是铁腕清场，还是高层内部平衡的开始？二十一大前，这个仍然是值得持续追踪的最大政治风向标。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